请大家合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
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丈。我们本寺的方丈，他赵法师吉祥。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首先呢，感谢我们住持和尚给我的介绍啊。那么这个可以从和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做功课的哈。我个人呢，因为没有和尚的资质，没有他的这个智慧跟他的这个福德因缘，所以啊，我虽然走上出家的路啊，但是还是迷迷糊糊的。那么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是我们佛教，这个佛教文，这个，佛清文教基金会呢，共同来主办的这个讲座，那我们水庸呢，他就是我们秘书长啊，他就早就交代说，要我来跟大家呢。那么结缘一下哦，那我就是恭敬而从命了哈。那因为我也刚刚从泰国回来，那么最近就是为了关心这个地球上面呢、这个世界上呢不要有战争，所以这个活动呢就是跟这个朱拉隆功大学。那么去合办这个，为世界和平祈福，也为这个泰国的新王，跟他去祈福。那么他的目的呢，也就是为世界，都能祈福呢，这个为他们地方的这个领导人祈福呢，那用这样子是希望。能减少这个所谓的政治的冲突，或者战争呢、人民最苦，所以啊，这个过去佛教在这个和平的这个议题上面关心比较少，那其他的宗教呢，在这一方面是比较热心啊、但是他们本身的热心。他们本身的宗教的这个宗教冲突，也是越演越烈，所以啊，我是觉得说，我们身为一个佛陀的弟子，那么也应该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有所这个琢磨，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师呢，他去成立一个，去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叫做世界和平协会。但是他成立这个世界和平协会之后啊，因为大陆的那个协成法师的事件之后，大陆的政府呢，在宗教信仰上有一点紧缩，所以他们本身自己的这个出家众啊，相对被约束的激励也大，不像我们台湾啊，我们的僧人要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没有人去规范，那大陆现在的出家人，他本身的这个他们的护照，号称叫做公务护照，是被收起来的， 哦，要派你出去的时候才把护照发给你，哦，那么你本身去什么样子几天你就必须要回来，哦，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受到的规范之后的话呢，他们本身这人成立的这一个机构他也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执行，所以他就把这个机构呢交给了一位，哎，张秘书长，张执行长。那张执行长呢，他本身 也邀了有南传的长老，有藏传的长老，那么北传的呢，他就邀请我。最后在这个所有的长老当这个宗教导师的当中里头，那么选我当做执行的，哎，这个宗教导师，哦，啊，所以呢，无形中我又变成，哎，这个责任重大呢，要去挑起的这样一个协会，哎，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组织架构呢，哎，相当于现在目前的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哦，所以，哎，这个责任也是重大哦。那么，哎，也希望，哎，能够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啊，能够 有一点点些许的作为。好，这是我简单的给大家报告哦。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好像叫做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哦，那么刚刚我们方丈和尚已经跟大家说了，好，这个大概会选择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在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琢磨的比较多，哦，那要跟大家在报告这一方面的这个议题的之前呢，我想我也简单的再补充一点，我自己是一个从事新闻工作者呢，从跑新闻跑了5年，哦，那因为我自己呢喜欢开快车，我开车不喜欢人家超我的车，哦，除非呢我的车子跑不赢人家，对不对？和尚刚刚说他本身过去当过刑警，哎，那因为我是跑警政新闻的，所以警察呢追歹徒追不上，有时候我叫他车子停旁边，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他们出勤务，那么，哎，他追不上的时候呢，就我，哎，车子我来开，哎，他不敢开快嘛，那我敢开快所以呢我就追追追，然后去切车子，去切的去拦这个歹徒，那我所以造成了，啊，很多人对我的误会，他们搞不清楚我是记者还是警察，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过去呢在新闻界当中里头啊，你看哦，我们有一个同事呢，他跑新闻跑了30几年，但是我跑不到5年，我建立的这个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比他还丰富，比他还丰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出家之前呢，啊，我自己妄想啊，就希望说我要双肩扛日月，我要双手扭动乾坤，我要挤进世界10大企业家之林，哦，自己妄想说我要成为世界，这个10大企业家之一。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样的背景，但是最少我们了解，中国人非常讲求什么秦代关系，哦，非常讲究，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去当记者不是为了要当记者而去当记者，我去当记者的目的是为了我要建立人际关系。所以我在跑新闻的时候，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这个脑筋的记忆非常好，我常常跟那个警察呢，那么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本身的案子还没有完全破案，但是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本身的这个笔录呢我也看过了，但是他要求你不可以写，你不可以抄，你不可以登，我说可以，我看完了之后呢，我开始背给他听， 他们以后不给我看了，哎，几乎就看过了，我就记住了。哦，那么记住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你只要别人不登，那我就不会登。哦，所以人的信用从哪里建立起？从我们本身大家讲话，警察不一定跟你讲的话，他会真的记住，他的诚信不一定过的。哎，为什么？有的他为了他的绩效，对不对？但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我的目的不在于我一定要去跑独家新闻，我的目的是我掌握到了信息之后，我就每天到新闻室里面去跟大家讲，所以呢，我无形中就可以变成是这个信息的传递者，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新闻，这个记者的群当中里面呢，我常常发布新闻给他们，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更好。哦，有时候呢要去收银牙汤的时候，我出面讲什么话都有用，所以有时候黑道的弟兄什么事情，这个希望媒体不要报道，他们就透过我，那么要去希望呢这个记者这个新闻不要再写了，还是有用，我还是可以做得到。那么二来呢，对警察方面来说的话呢，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勤务出勤务呢，那么常常跑去这个什么舞厅啦，这个酒店啦，那么去查到最后他们本身也是去跳舞，那么去跳舞的时候换谁来查查？换这个督察，督察来查查的时候，他们呢，就开始怕督察抓嘛，所以他们就头低下来，就怕被督察看到，我就作意叫他们等一等，我去挡，我去挡，那么我去挡的时候，你们就赶快溜，所以我就出面去，故意抓的这个督察呢，那么请跟他谈话，那么这个引他本身的注意力，让他们本身的逃跑，这个是以前呢干坏事我们也很会干的了哈。那警察被杀，抓到歹徒，他们打，我也去帮忙打所以整个这个怎么寻求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也去帮忙寻求，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大概我都有参与他们造业我跟着一起造业那以前不懂以为这样子很讲义气所以都胡搞乱搞。那我给大家说明的这样子呢，就是说我自己这个接触的面广了之后呢建立的关系，你就可以知道说人家跑了30多年，没有我跑这个不到5年的这个人际关系来得更广来得更深厚那这个东西完全是你要付出的。我几乎是以警察级为家他们本身的这个被情势，我常常在被情势睡觉他们这一有这个勤务的时候，有人报案有勤务的时候，我就跟着一起走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很辛苦，我也不知道说我这一辈子好像也从来没有轻松过当记者也比别人辛苦那么就是为了说要希望能够自己呢这个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人家不跑的路线我都去跑好，我跑了这5年的之后呢，你知道吗？我开快车，我没有出过车祸，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妈妈告诉我说我大舅舅生病，我在花稿，我妈妈催我要我带他去看我大舅舅，结果我那时候在高雄，我大舅舅住在旗山，所以要从高雄开车到旗山呢，在路上的时候，到了凤山处的地方 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开车呢失神。所以有一对呢骑着摩托车的人呢、啊、那么赶上来一直骂我。我莫名其妙被骂呢，我那时候你两个人我也不会怕你啊，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是几钱的助教啊，对不对？我本身要打架我也很爱打架哦啊，所以你骂我我也不让你骂不得的。我这个窗户打下来我就直接跟他骂，我说你，我就准备停车要下去打他们。但是呢我旁边坐了一尊观音菩萨啊，那尊是谁你知道吗？我妈妈呢，嘿，她打我骂我叫我不要跟人家吵架。所以我有时候也是怪我妈妈，她如果不要管我，我下去跟她打架，哎，我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你知道我后面发生什么事吗？我在开车不到二十分钟吧，因为要去旗山的时候呢，到了那个佛光山的后面呢、啊，那个叫做叫做什么场啊？好像叫做马场。快到林口的那个前面呢，一辆这个砂石车。我前面有一辆卡车，因为它是双线，来往双线道，所以我根本超越不过去。这辆砂石车呢，它方向盘失灵，刹车失灵，方向盘呢，它也抓不住，结果呢，它就侵越的车道，硬是冲过来拥抱我。哎呀，我自己开的那一部车子呢，也是借来的，对不对？还是新的，可能它就像我们方丈和尚这么样可爱。对不对？所以这辆砂石车呢，这个情不自禁的冲过中间线过来拥抱我，我也经不起他的这个热情的拥抱，整辆车子就变成前毁。哎，人呢？哎，我载着我妈妈，我们两个人半毁。哎，那为什么叫半毁呢？因为没有当场压死，就叫做半毁了哈。哎，那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被整个车子压在了里头，这个压在里头的话呢，我妈妈先被救出去，因为她在驾驶座的旁边呢，哦，那么她被救出去的，我车子整个压在我身上。那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撞身体再怎么撞，你也挡不住这个砂石车的这个载的整车的这个砂石这样子压在呢，这个身上呢，哦，那有一部野鸡车啊，他们本身呢看到了之后，他们就下来开始指挥救，那么看到旁边有那个推土机啊，用推土机来推，结果推，车子又滑掉，压第二次。你要知道啊，就可见我自己呢造了多少的业。哦，那么压了两次没压死，哦，最后呢，哎，叫倒车把它吊开了，他们把我给挖出来。我被挖出来之后，他用他的野鸡车，哦，连我妈妈，就直接往医院送到了兰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跑过这个医药卫生，哦，我去。哎，这个进去采访的时候，人家还蛮欢迎的，但是当我被抬进去的时候，他不敢要，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严重失血，啊，他看那个情况，他已经没有办法能救了，最后直接送高雄医学院，送高雄医学院呢，不晓得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呢，就紧张还是什么，那个担架呢抬的时候没抬好，啊，一下子。人又从担架里面滑出来，连摔了三次，啊，摔了三次呢，就送了进去的时候，啊，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结果呢，我穿着牛仔裤，从我的牛仔裤的这个后面的袋子里面挖出了我的皮夹，啊，皮夹进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 这个警政小这个警政，我是那个那时候我在《青年战士报》的，这个警政小组的召集人，所以马上就这个通知了我们报社，我们报社就通知了警察局，警察局呢那时候叫做李维桥是那时候局长，那么就这个要安排要我到那就安排我到那个802高雄叫的802那个这个医院呢那么院长啊就开了一个将官病房啊让我住，然后呢院长每天早上来巡视的时候都是拍我，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每天就跟我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自己那个 车子压了，然后呢他这个车厢的水啊整个是滚烫的，我是左大腿被严重的烫伤，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牛仔裤脱下来的时候整张皮也跟着下来，这个身上呢就变成有几处的地方呢就是这样严重烫伤，然后呢肋骨被硬压，就因为我是用我整个的这个肋骨撑着那辆车嘛，所以我这个肋骨呢锁骨压断，这个肋骨也被压断了，硬是压呢，然后挤压压前那个重力压呢，最后的这个肋骨呢爆掉，爆断了几根，爆断了几根呢、还好它没有插进这个命大了，没有插进这个器官，或者那就走了，那也这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脑震荡然后左手呢有一道呢很大的这个伤痕，因为越这个越挣扎的时候，他的血液流得越快。然后呢，很可爱的是什么呢？我妈妈被救出去了之后，她一直在那边喊着啊，救救我儿子啊，救救我儿子啊，然后她自己讲给我听，她就是说，她看她的，我慢慢那个眼睛呢往上掉，她看我大概快死了，那么她不晓得叫到最后把一道乌云叫来了。他说那个乌云慢慢飘过来，就把我给盖住，就不让他看，不让我妈妈看我，然后没多久我就被挖出来了。然后他们抱着我在这个 车上赶医院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嘴巴里面轻轻的会喊着喝，我已经没有办法讲我要喝水，只讲水水水。他们拍我，怕我睡着了就睡走了，拍拍我说没关系，等一下买冰淇淋给你吃啊，那这个你看这个母亲的伟大，我妈妈受到的，她年纪比较大，她本身自己被重压之后，只有我送医院她没送医院，我哥哥来把她带了回去的时候，他坐什么？坐那个公车要回家，结果坐公车回家的时候，他说：“我站不住啊，站不住，他站不住，到最后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他的肋骨断了三分之二，整个肋骨断了三分之二，怪不得他这个时候人，这个手往上提的时候呢。”他就错开了，所以也赶快呢，这个血胸，他这个血胸呢，所以赶快住院。那么从这个胸部呢打的这个打洞，把这个这个血呢，那么给吸出来。好，那么就是这样子，这个给大家报告这一段因缘呢，这一段因缘就是我出家的因缘，这个出家的因缘就是因为这辆车祸。使我去住院的那段时间呢，大概住院呢大概两个月吧，两个月呢 有两个极端的、啊、一个极端是什么？那个护士每天呢相处到最后变成好朋友，哦，他一下了班他就来找我，啊，我想你们都听得懂了，年轻人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你们也听得懂啊、哦？哎，他就来找，哎啊，所以啊，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我本来是一心一意想要能够闯一番事业，所以我的心思用的方面比较在找寻我的因缘，哦，我在找我的因缘，所以我对于这个那段时间里面呢，对于什么交男女朋友啦，要成家呢，哎，我觉得立业比成家重要，哦，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也琢磨了不少了，哦，结果我没有心思去接触宗教，但是我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面，过去当兵的朋友啦，各界的朋友都来看你啊，就开始跟你谈宗教，所以我开始宗教信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呢，这一位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要出家，他也拼命干扰我，他不让我出家，哦，那另外一个，在这个，因为他们这个酒店呢，啊，要被关掉了，所以他们的老板来找我呢，我去帮他处理了之后呢，他就请我当他们这个酒店的总经理。我也不晓得我当总经理要干什么啊，原来我这个当总经理就等于是保镖了哈，哎，那保什么呢？保警察不要来抓，保这个黑道不要来闹，哎，那么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那一段时间虽然当新闻记者，我是黑白通吃啊，我可以保，当挂我挂个总经理，我可以这个保着这个警察呢，跟黑道那么不来惹事，哦，那这当中里面就碰到有一位呢，他本身是个，他虽然到酒店来当来上班呢，啊，但是他是吃素的，他本身自己呢，爸爸已经往生了，妈妈呢，生病，那么他跟他弟弟晚上来兼差，是为了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给他妈妈这个当医药费。那正好我有新闻界的朋友来看我呢，啊，所以这个一聊啊，就聊起说，哎呀，原来你们总经理也是这个吃素的啊，哦。那么他就这样子呢，他知道我是谁了之后啊，他就常常到我们报社呢，我发完稿，他就带我到这个试验去走啊，那个试验去走啊，去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他告诉我说，他想要去读佛学院。所以他要去读佛学院呢，我也扶持他，对不对？他要做医，生医跟大家结缘，我也，这个布也是我兼，哦，那么搞到最后呢，我真的要出家了。他本来说他要出家，我本来跟他讲说你不要出家，你写好了以后你就好好教我们。结果呢，没想到说我要出家的时候，我是出家，他是出嫁，啊，他还来障碍我说叫我不要出家，哦，啊，所以这经过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很多好玩的过程，哦，好了，那这不要讲太多了，哦，泄露底了，泄太多了也不好，那这个等到我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开始学佛了之后，哦，那我回我那时候就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八关斋戒，哦，那慧立法师那时候刚刚出家一年多，哦，有一次在高雄这个高雄联社是吧？高雄什么？ 在苓雅，苓雅的那个高雄什么，高雄什么堂啊？他在那个地方传八关斋戒，那我在素食馆里面看到八关斋戒，我也不讲什么叫八关斋戒，那就一个女朋友陪着我去，我就去跟人家八关斋戒，那么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只听懂一句，就是日中一时，什么都不懂，只有日中一时，所以我从此就开始日中一时。所以我们警戒，很多人就骂我，他们骂我，他说哪有人家学佛学的不吃饭的，你这个观念不对，我就被人家骂的不对，所以啊，这个等到呢我这个花完，每天花完稿之后啊，那这个有时候呢，记者大家发完稿就会聊说，今天呢跑新闻有什么 news 了，有什么这个情况呢？他们过去我会跟他们一起聊，那么从我学佛之后，我就不跟他们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完稿，他们在聊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开始跟谁聊？我跟阿弥陀佛聊，对不对？我就念佛，那么念到呢，我们跑那个福慧新闻的那一位。他也在新闻报兼这个，这个编辑。有一次，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念到满身欢喜，所以我问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这个念佛念到这个满心欢喜呢？这个法喜可以感染的。”我一问他，他说他也很欢喜，我连问他他都很欢喜，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也不晓得他是什么。就反正就很欢喜，然后等到呢我准备这个要出家，我开始呢准备的就是辞掉工作，那因为他带我去见谁呢？见那时候就是见我忏公，然后我到这个南投呢，连恩寺去跟忏公说，我想要出家，忏公呢就跟我讲说，好，我们下个月要办这个大专营队，你来参加，那么参加的话要多少天？那多少天？我现在目前还在工作，我没有办法请假那么多天呢、因为我准备要辞掉工作了，那么总不好请假那么多天吧。结果就因缘没成熟，没成熟就是因为在高雄佛教堂呢，跟慧立法师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呢，他就，这个他的事情我就去做义工啊，那么就帮忙啊，抄抄写写什么东西呢，人不做的我都做啊，所以他就拉着我，跟广化老和尚出家，我的跟广化老和尚出家的因缘。就是这样来的。我要去出家的时候呢，到美浓雷音寺啊，先到台中的那个慧日讲堂，不是慧日讲堂，那个南普陀佛学院，然后呢，他就要我师父就要我先回这个美浓雷音寺，不对，我应该稍微修正一下，我是先到的这个，这个雷音寺。那么你知道我们本身的写新闻呢，那么都要靠什么来抓灵感，你知道吗？要抽烟。我那时候一天呢、大概要抽两包烟，吃槟榔啊，抽烟啊，这个什么都有的哈、那么我要去美浓雷音寺要去的时候啊，我还一包烟呢、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抽到最后呢，要坐这个公，坐这个车子呢，要到美浓的时候呢，剩下那个大概几根烟呐、就交给谁我忘掉了，反正就送我的人我就交给他了。然后我到了这个美浓雷音寺的这个山下呢，他们教我说要三步一拜，我也没有三步一拜过呢。所以开始要三步一拜的时候，就前面前后看一看有没有人，有人的话呢，我就不好意思拜， 一看都没有人，那我就开始，真的就开始呢，他们教我的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然后三步一拜，三步一拜，这样子一直拜上去。等到真正拜的时候，什么人来看我，我也不在意了。我拜了几个小时，从山下拜到山上的时候，慧立法师披着袈裟在那边等我，他扩中跟我迎接，他讲的说，扩中迎接不是国家的领导人，就是必须是教内的长老。你本身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也不是佛教的这个长老呢，是因为你就发心要来出家，所以我这个特地扩中跟你迎接。这个是他讲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哦。那么完了之后呢，我就变成住下来之后啊，哈，你都不知道，那时候美浓莲音寺啊人少，慧立法师还有另外两个法师，对不对？然后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变成整个美浓莲音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干。我们有一个叫做严正法师，一天到晚喜欢放生，我那个师兄叫做净藏，一天到晚喜欢打坐，什么事也不干。慧立法师呢，他每天呢看书啦，出去演讲，所以变成我一个人要搞整个寺院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要去采买啦，要去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就相对的，因为那段时间的因缘，而让我们本身修了很多的这个福报。因为美浓莲音寺它在山上，很多人来住，住不住。住不住，我就奇怪，我就住在哪里就很这个很安住啊，我就，所以这个当中也给我们这个领会到说，一个福报福德因缘过的人，你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够住，能够安住，对不对？有的人那个地方安住不了的，他就会心情浮动啊，或者生病啊，又是什么？我这个人因为傻傻的啊，我不像我们这个方丈和尚的这么福德因缘那么记住，我就是因为傻傻，所以傻傻呢，傻人有傻福啊，所以这个也就是给大家呢，这个报告呢，这个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哦。然后他盖讲堂的时候，他有一个民房打掉呢，要盖讲堂，那个打掉很快，结果本身那个砖块呢。你都不知道，慧立法师很可爱啊，他就跟我讲，来三天把这个那一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瓦砾啊，叫我要把它清掉。我说我在社会上拿过枪，拿过武士刀，我没有拿过锄头，没有拿过圆锹，对不对？我现在目前回过头来拿锄头拿圆锹，连续三天拿到我手整个起泡，腰酸，还是咬着牙根照干，使命必达，就把它三天真的是把它弄完了。弄完了之后，在盖的时候，整栋的那个讲堂的砖是我一个人吊，下雨我也一人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啊，想说我要来出家。如果我这里待不住的话呢，我再回家，一个是要出家，结果搞到最后又回家，会没面子，是因为那个顾虑到那个面子，所以咬着牙根，人家叫我们干，我们就干，结果没多久，我师父就跟我讲说，来5月4号，跟你举办这个剃度的仪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这样子辛辛苦苦什么事情都干，人家不做的我都做，到最后呢，人家我师父已经看在眼里，观察我们已经观察了几个月之后，他看你这个年轻人从一个新闻记者，那么这样子在投入呢，他觉得可以了，就剃度。我你啊，你多可爱，你知道吗？我要剃度，明天要剃度了，这个业障又现前。这个业障现前什么呢？既然就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个，他既然打听到我在美浓莲音寺要出家，明天要剃度，他今天打电话说， 哎呀，我好想你了，你下来了，你不要出家了。以前的电话呢，是一直 一接所有的电话都能够共同都能听得到的。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明天要剃度了，我不下 我不下去。如果下去，我今天也出不了家。结果你知道，等一下慧立法师出现了，安尼丢，安尼丢。他就原来他本身也听到了电话，那听到我在拒绝，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一段因缘，主要就让大家知道说，学佛的路是你自己要走的路，你道心要坚固。当你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可能是 没什么事。当你发菩提心的之后，你不是冤亲债主会呢，会来找你啊，甚至于可能啊，护法诸天也会来跟你考试。哎，他会有很多的境界会产生的。哦，所以我叙述的这一段呢，就让大家知道说，修行的路，你要如何能够坚定你本身的道心。这是我跟大家谈的第一点哦。第二点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们现在目前学佛都停留在所谓信仰的阶段，这个信仰呢都是跟感情相应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啊？他是因为观音菩萨保佑我啦，啊，这个佛菩萨保佑我啦，所以我信仰啊，因为这个师父是我的什么人呐？啊，所以啊，这个师父对我很好啦，啊，这个师父呢很照顾我啦，所以我的信仰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情感的这个上面。这种人只要呢对你好的因缘消失，或者对你本身有不如你意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变质。这种信仰是不牢固的。所以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佛教的信仰它有别于其他的宗教，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对不对？其他的宗教它本身是用权威，它的信仰是建立在它的权威，你信我，我保佑你啊，但是佛教不是。佛陀很清楚告诉你，你要对什么叫做三宝，什么叫做四圣地，什么叫做十二因缘，什么叫做八正道，最基本的这个佛法的道理，你要真正能够了解，真正了解而能够相应的之后，你才能转化你那种这个染污的信仰变成是佛法的信心，它一定是要有这种转化的。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要先人过去想一想，你的信仰真实否，对不对？你本身的信仰有没有转化变成是佛法的信心？当你转化变成佛法的信心的时候，你已经不会被任何的境界所打败，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的信仰是为了我自己能够断烦恼，对不对？要能够了脱生死，是为了要成就佛道，所以我的这个信心是在这个目标上面，那么要去成就的。好，所以诸位有缘的朋友，你本身自己到底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是信心还是信仰，你自己应该问问你自己，对不对？信仰如风中烛，人如晨中露，哦，一点点障碍你可能就会消失，哎，但是当你本身有信心了之后，哎，任何的障碍也浇不熄你本身自己的信心。一有信心的，它会产生的信求，信求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去实践佛法。那个佛法呢，你真正能够从你的心中里面真正去实践， 好，这是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当你本身要去信求的时候，你就必须了解到说，从了脱生死的角度来讲，八正道是唯一通往涅槃的一条路。八正道第一支就告诉你，你要如何在知的方面要能够 正确。知的方面要正确呢，这个叫做正见。你本身对于四圣谛已经完全的了解了之后，对不对？产生的正见，所以有了正见之后，碰到任何事情你会反思。你是用什么 来做思考？用四圣谛来做你思考的依据。四圣谛苦集就在讲世间的因果关系，昧道就在讲出世间的因果关系，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佛法的真正内涵就是在讲分析因果。所以你能够从这个当中里面去了解到说，现在果一定有它过去因，现在我们大家能够相聚绝对不是偶然，我们今天能够相聚一定有我们过去的因缘，对不对？过去因缘而产生我们今天相聚的果，只是说我们现在的相聚是善缘的相聚，是恶缘的相聚。一个懂这个道理了以后，你看到这个善缘的相聚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这个善缘往上提升；是恶缘的相聚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对不对？要能够去消掉这一个这个恶缘。你这个才是真正的是学佛。所以学佛是什么道理啊？学佛就向佛陀来学习，对不对？向佛陀来学习。那请问你对佛陀的认知有多少？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叫做人间佛教，对不对？人间佛教为什么要去强调人间佛教呢？人间佛教这也是这一句话也是一种对峙，对峙的作用。佛陀他诞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生活在人间，对不对？出家在人间，修行在人间，弘法在人间。请问他什么事情不是在人间？但是在整个的流程流传的过程当中里面，随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的冲击，他已经慢慢受到不同的影响。有的觉得说佛陀在人间成佛太平凡了，把他升到天上去，对不对？有的学佛呢，学佛好像就是信佛，好像就信鬼神了。丁福宝老居士他就是主张这种观念的。那么我们本身的信佛，有的信佛也就是好像 照样要保佑啊，要求感应啊，要怎么。所以太虚大师呢，他本身看到整个佛教信仰的变质，他提出了人生佛教。人生佛教，对不对？人生佛教的提出就是为了要能够对峙什么鬼神的佛教。菩萨们，如果你能够懂这些道理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学佛是要你能够真正从信仰上面的建立，而让你身口意三业往上去进化去提升。但是多少人本身自己在学佛的过程，他本身呢还是一样啊，这个人死为鬼，鬼死为人啊。那么后来我们应顺导师导师呢，他又把这个人生佛教啊，那么重新呢把它论述，就叫人间佛教。所以人间佛教第一提出人间佛教的人就是应顺导师啊。那导师在这一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论述哦。我昨天呢为了想说今天来不想要跟他谈什么，结果十点呢跟人家谈完话之后上去开始找资料呢，找到搞完了已经今天凌晨快四点了啊。 所以啊，这个也自己呢温故而知新呢、啊，温故一下呢，哈、哦，那也让他知道说，佛陀之所以为佛陀，你本身自己，我们刚刚方丈和尚讲到说，我民国七十五年，民国七十三年，七十三年的三月八号，啊、哦，我从美容联姻室自己开的车子，载了一车的这个书。到哪呢？到台中太平、哦、那么、这个安顿好了之后 隔天、啊、就去拜见印顺导师、哦、那、印顺导师呢，我要去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说，因为我是广化老和尚的徒弟，所以他愿意接受我、哦、那么第二个呢，他的接受我的两个条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请你师父写一封信，把徒弟交给我。啊，唯一，印顺导师他不要给人家觉得说我在抢人家的徒弟什么，他不要。啊，别人要去亲近他，他也没有同意。但是唯一这个因缘的成熟，这也是我们过去不晓得跟导师有什么样的因缘，他就接纳我呢。唯一就是叫我师父要写一封信，啊，写一封信，哎，就是我把我徒弟交给你，哎，你知道我去跟我师父报告印顺老师，哎，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知道我师父怎么说吗？他说：“你出家五戒邪戒未满啊，你不能一日离师啊。”我师父就跟我讲：“你出家五年邪戒未满啊，不能一日离师啊。”我跟我师父呢就顶了一句，我说师父啊，那你要跟老师呢商量一下，叫他一定要等我，哦，不可以我五年还没成熟还没有到的时候，老人家就涅槃了，听懂吗？我跟我师父这样，因为我也是很调皮啦，那时候我也很调皮，我跟我师父这么说，我师父就知道说，哎呀，我跟在我师父身边跟去，哎，这个跟印顺导师呢也是一样的。好，他终于被我提醒了，哎，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所以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印顺导师，导师就开始教我、哦、要我看、哦、你从什么书开始看。哎呀，你都不知道，因为我跟着我师父那段时间呢、啊，哎，这个我扶持、整个他们从南埔头后来回到、美容联姻室，那到美容联姻室的时候，他还是所谓的试验学院化，所以每天都是上课，我所有的事情还是我一个人在做、哦、那么我一个人做的时候呢，变成我付出大家呀、哦、然后我师父帮整理那个道元长老的那个金刚经、啊哎、他的这个还有一部什么、什么经、哦、地藏经、哦、我还要帮他什么这个教稿，所以我也是很忙啊、哦、我那个时候在美容联姻室、刚刚出家的时候呢、早晚课诵啊，每天要扩钟啊，你知道那个赖祥兴他们本身去做这个佛像的时候，每天傍晚的时候听我在扩钟的时候，他们都不工作，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唱那个扩钟记，那个山上、哦、那么傍晚的 时分呢，扩钟记，哎呀，你要知道嘛，我本来就准备想要选择，要走这个这个到这个演艺界里面，我本来是要选择去演艺界，没想到被人家骗到新闻界，对不对？搞到没有到演艺界，那么到新闻界，新闻界没有搞多久的时候，我又被佛陀拐来到佛教界，到宗教界。对不对？所以我叫宗教界呢，我没想到我这一艘船呢、啊、到这里就停了，你知道吗？就停在、佛教，对不对？那我讲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也让大家知道说，人生的因缘不同，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不同的因缘，那么你一定会碰到不同的事，那么你不同的事，你最后的因缘会定在哪里，对不对？那你要如果定在那里的时候，你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决心，你要有决心， 对不对？你要有戒心，你要有道心。道心了之后，你要去认识你所信仰的佛陀是什么。因为今天你已经既然学佛了嘛，所以我们本身的目标就是以佛陀当作是我们学习的理想目标。那你要能够真正认识的佛陀，你能够成为一个纯正的佛弟子，你一定要了解佛陀崇高伟大的地方，以及佛陀为什么叫做佛陀。唯有能够在这个人成即佛成的佛格上面，才能奠定坚强的信念，也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提到你从信仰要如何变成信心。那么为什么佛陀被尊称为佛陀？是因为他证悟了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缘起正法。缘起正法，他本身这个缘起正法呢，缘起的本质，也就是说凡是存在的，没有无因而自然的，没有常恒而不变的，没有独立而能存在的，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法。当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的，它必然是无常。既然是无常，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无常，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个无常，那我们应当什么？珍惜当下。你要珍惜当下。但是菩萨，你懂这道理吗？如果你能够真正懂这个缘起的本质，你就会珍惜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相见。我们相见的因缘有多深你知道吗？全世界70亿的人口当中里面，我们是唯一。我们要能，既然有缘能够相见，到底是善缘，到底是恶缘？善缘要去提升，恶缘要去化解。你这个才叫做学佛呀。你学佛要有学佛的真实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你对缘起的不懂，所以你还是依然以主观的意识落入了这个分别啊，我看你我喜欢啊，我不喜欢，所以依然是跟三毒在打交道。菩萨呀，你跟三毒打交道，那个都是生死轮回的因，那你就是继续在造生死轮回的因。学佛修行就是要能够断生死轮回的因，你才因为对生死轮回的因断了，你生死才能了脱嘛，对不对？你有修福修慧，你才能够在生死的路上，对不对？往上提升，才能够这个成就佛道的。所以呢，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你一定要从闻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真正建立了你正确的知见，产生的信心之后，这个叫做闻所成慧。你的闻所成慧，凡事你能够反观啊，我的观念对不对？这个世间的变化是无常的，对不对？那么能够去了解到说，我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好，观念对不对？行为不对，我们改。这个一思所成慧之后，回过头来就变成改变。你的改变就是修所成慧的成就。经过了闻思修，你才能够在闻的过程知道你本身自己的问题，对不对？而了解那个你自己的问题了之后，就好像我们照镜子，知道我们本身自己的不圆满处，我们要如何去修正？所以要如何去修正？要用佛法来做修正。你贪婪心重的人，佛陀教你要布施，教你本身要持戒，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以戒对 对治我们的贪，以定来对治我们的嗔恨心，以智慧来破除我们生死的无明。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道理。菩萨呀，你要知道学佛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不对？生死了脱与否，那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你自己在决定。学佛是你自己要能够去成就，你的学佛不是为了别人。你要清楚知道这个道理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现在的付出原来都是我们自己在修慧来断我们自己的烦恼啊，修福来成就我们本身自己，那么利济众生的道业。修行的路上一定是从自利当中里面去做利他的工作，你要清楚的能够去了解这种道理了之后呢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呀，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啊，这个因缘和合的存在啊，都因为关系的和合而存在，因为关系的分离而转化。哎呀，原来这个世间啊，那么从人的相聚也是关系的变化而有生离死别，对不对？我们最后不管你现在目前拥有再大的潜力，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你还是买不通阎王，好，买不通阎王说，阎王啊，你潜力那么大，你可以指挥阎罗王，你钱再多你也买不通阎罗王说，好，阎王要你三根死，绝不留你过五根。所以菩萨，你真正了解这些道理，你不必怕谁，是不是？阎罗王也好，谁也好，你都不必怕。为什么？怕的是怕你自己的烦恼。你没有烦恼，谁都干预不了你，对不对？你本身自己能够把烦恼断了，你生死自然了脱。好，你在这个生死了脱之后，你能够因为智慧的成就来了脱你的生死，你本身自己能够这个自立了之后，你能够去做利他的工作，你慢慢的用自立来庄严你自己，所以你的福德越来越好，你就能心想而事成，对不对？你本身自己就能够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去跟众生广结善缘，你就能够知道说，原来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能不能成就佛道的老板。众生你不跟结善缘，你不跟他结善缘，他不让你度，你就成不了佛。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说，未成佛先结人缘，道理就在这里啊。当你本身的福德因缘够，你凡事就能心想而事成。菩萨啊，请你了解一个道理啊，我们到这个人间来是来受报的，所以你的学佛不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学佛之后我就要求一切的圆满，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学佛的是要了解道理的，我们现在的不圆满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做好的因，现在呈现的果，对不对？现在目前能够有圆满的事情产生，是因为你过去的付出，现在目前那么成熟的果报。所以三世因果经里面就告诉你，一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一知未来果，今生做则是。了解这个道理了，我们现在目前的面对的一切都是受报的过程。既然受报的过程，过去愚痴欢喜做，如今了解就要怎么样？甘愿受。对，这个代表什么？休息，好吧，那我们就先休息吧哈。哎，现在。
到这边，我们第二堂课开始。好，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法师问讯，谢谢法师。好，我们现在休息到10:50，请大众再回到这边来。然后请各位居士，我们在下面有准备一些点心，然后水果，然后在一楼禅堂的部分，谢谢。